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约翰福音3章3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重生的人所看见的，跟没有重生的人所见的是不同的。有神生命的人，从心灵深处渴望荣耀神，但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，总是不肯将心归给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出尝恩泽。我们思想出尝恩泽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箴言第24章1到10节，还有30到34节。箴言24章1到10节，30到3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全心信靠我主。
4章1到10节以及30到34节，你不要嫉妒恶人，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，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，他们的口谈论奸恶。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你去打仗，要凭智谋，谋士众多，人便得胜。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。 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。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，与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，亵慢者为人所憎恶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刺草遮盖了田面，石墙也坍塌了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，我看着就领了训诲。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24:1-10，30-34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1:12，马太福音11:12，经文说道：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马太福音11:12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1:1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马太福音11:12，继续。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初尝恩泽。之后我在梦中看到基督徒快乐地继续前行，一直到山脚下时，他看见在路旁不远处有三个带着脚镣的人睡在那儿，一个名叫愚钝，一个叫懒惰，另一个叫傲慢。当基督徒看到他们那样躺着，就靠近他们，想把他们叫醒。他喊着说：你们就像是睡在船的桅杆上面的人，你们看不到底下的海，像无底深渊，你们随时都可能掉进去，快醒来啊，离开这儿，我来帮你们解开脚镣，你们愿意吗？说完了还不放心，还继续劝他们：如果那个像吼叫狮子的魔鬼从这儿经过，你们一定会被他吞吃的。这时他们醒了，并看着基督徒，然后开始慵懒地回应。愚钝说：我没看到任何危险啊。懒惰边打哈欠边说：我还要再睡一会儿。傲慢则很自大地反驳：用不着靠你，我们可以自己打开脚镣。说完了，三个人就又睡着了，基督徒只好继续前行。然而他想到那三个人身处险境，竟然无视于他的好心帮助，而为他们感到担忧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另外两个人从窄路左边的墙翻了进来，他们走得很快，一下子就追上他了。其中一个叫行事，另一个叫虚伪。于是三人开始交谈。基督徒问他们：两位先生打哪儿来，又往哪儿去啊？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回答：我们生于虚荣之地，也往锡安山去。基督徒说：既然你们要往锡安山去，为什么不从窄门进来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经上写着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的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吗？行事和虚伪回答：我们那里的人都一致认为，从窄门进去太绕路了，还不如爬墙抄近路来得快，所以我们就翻墙进来了。基督徒听了觉得不安，就问说：你们这么做对吗？ 他们告诉基督徒，不需要担心这个，因为大家这么做少说已经1000多年了，鸡飞总能成事嘛，何况我们人都来了，从哪条路进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也是跟你走在同一条路上吗？你从窄门进来又有什么地方比我们更好呢？对此基督徒反驳他们，我是按照主的规定来的，但你们却是按着自己的意思，却妄想殊途同归，他会把你们看作是贼，而不是虚心要往锡安山的天路客。你们不按他的指示来，自然也不可能得到他的恩典。他们两人对基督徒这番话无言以对，只好要基督徒别多管闲事，说除了基督徒身上那件新衣服，该有的他们也都有。基督徒再告诉他们，那地方的主人一定会认得我并接受我的，因为我就穿着他的外衣，那是在我重担从肩上卸下的那天，他的使者脱下我破旧的外衣给我穿上的。我额头上还有一个印记，手里还有他使者交给我的书卷。你们既然不是从门进来，自然就不会有这些东西。形式和虚伪对基督徒这番话没有回应，他们只笑一笑，三人就继续赶路。我看到他们继续前进时，基督徒走在他们前面，他对那两人已经无话可说，只能自言自语，时而叹息，时而说些鼓励自己的话。他时常阅读书卷，借以提振自己。他们一路前行，一直来到一座名叫南提山的山脚下，在那有一处泉水。那地方除了连接窄门笔着的那条路以外，还有另外两条岔路，左右各一条。笔着的路是通向剑南山的山顶，这段路甚是艰难。基督徒走到泉水那儿喝了口水来提神，然后他就开始往山上走。另外那两个也来到山脚下，然而当他们看到那座艰难山又陡又高，旁边还有两条路可走时，他们猜想这三条路应该会在山另一边再汇合，因此他们决定要走另外两条路，其中一条叫做危险，另外一条叫毁灭。于是一个人走了危险那条路，而进入一片巨大的森林，另外一个人直奔毁灭那条路，因而走进一片荒野的黑暗地，结果失足跌落谷底，再也爬不上来了。两人就此消失，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继续讲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，主题是初尝恩泽。上一回善意早已吩咐基督徒要一直走在正路上，基督徒来到山脚的一块洼地，就看见路旁不远处有三个分了心的人在睡觉，这三个带着脚镣在洼地沉睡的人，一个名叫愚钝，一个叫懒惰，另外一个叫傲慢。他们浑然不觉自己正处于险境，愚钝是因为欠缺属灵的深度而离开正路，懒惰就因为懒散只体贴肉体，傲慢则因为愚昧地以为自己可以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。仇敌魔鬼已经把这三人牢牢地拴住，让他们动不了，好随时吞吃。这三人在信仰的路上懈怠了，未能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， 他们一个心里愚顽，一个生性懒散，一个擅自行动，不能在朝政的旅途中保持清醒跟警觉。基督徒带着心中对救恩经历的全心喜悦，试图向这三人做见证，并且帮助他们。愚钝、懒惰跟傲慢却不领情，愚钝没有智慧听劝，懒惰则讨厌说教，只想让自己舒服，傲慢则认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结果他们不自觉地成了仇敌可以轻易获得的猎物。今天你轻易拒绝敬虔的劝告吗？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求主拦阻我们不因心高气傲犯任意妄为的罪，叫我们灵里警醒，能正视自己的愚钝、懒惰和傲慢，不被这些辖制。基督徒想到那三人身处险境，竟然无视于他好心的帮助而为他们担忧。保罗说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这是被圣灵感动的圣洁情感。救恩之乐使基督徒充满力量，发挥看守弟兄、爱弟兄的功用，积极为人代求。他因为哀痛过，就不会批评论断，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而能够谦卑服侍众人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作者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出于圣灵感动的劝勉是很要紧的，要留意那些软弱退后的肢体，及时扶住他们，免得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走向被盗的歧途。我们若真是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，能够分享他的丰富。1517年，罗马天主教教皇派人前往德国售卖赎罪券，马丁路德不愿意看见群羊走入灭亡之途，就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张贴95条反对赎罪券的理由声明，点燃了欧洲宗教改革的火焰。马丁路德不是说与我何干，而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他不是好为首，而是良心被圣灵感动，要把神的话放在正确的地位。当教皇本来要把马丁路德召到罗马审判，后来安排他在德国的奥斯堡受审，马丁路德拒绝认错。他说，如果我在信心上让步，无异于否认耶稣基督，我不能，我绝不退让，靠神的恩典我永不屈服。结果教皇的诏谕下来，要各地的主教严格搜查马丁路德的著作，在修士和平民面前公开把它烧了，并且给马丁路德60天的宽限，写悔过书表示真诚悔改。当公告贴出来，马丁路德当着众人面前拿着教皇的诏谕，勇敢地说，你既毁灭了神的真理，愿永远的火也毁灭你，却把教皇的诏谕扔进火里。1521年4月，马丁路德应召前往德国沃姆斯受审，好像进到狮子坑里。他勇敢前往，说：“神是我的坚固保障。”并且在审判他的会议上勇敢说出：“我今天站在神的话语上，除非圣经跟我的良心指证我讲的不对，否则我绝不收回。”罗马天主教随即把他逐出教会。与我何干，并不是对教会的乱象视而不见。耶稣讲的爱仇敌，也不包括爱那些真理的仇敌。 称义的根基，对神的信心，不能被成圣的表现爱心取代，成了因爱称义。这些我们必须分辨清楚。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认识神，自然不会有反映神性情的真爱。就在基督徒为拒绝他好心帮助的愚钝、懒惰跟傲慢三人担忧时，他又看到另外两个人鬼鬼祟祟地从左边的墙翻进来，他们走得很快，一会儿就追上他。其中一个叫行事，另一个叫虚伪。他们不走圣经教导的正路，却自以为是地闯进来。他们是为了实惠去锡安山的。行事跟虚伪违背神向众人启示的意愿，他们得到基督徒的虚名，却没有真正悔改，没有经历重生，自然不会对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基督有活泼的信心。他们认为只要称自己是基督徒，加入教会就好了，却不关心自己内心在神面前正不正。基督徒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儿，他们两三步就赶上来了，形式上看起来就跟基督徒一模一样，但他们的信心是没有根的，是吹出来的泡泡。你在形式上可以赶上基督徒，就像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形式还好一些，他是想做基督徒，虚伪做基督徒可就别有用心，希望在教会里能捞到什么好处。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就是满足于形式，却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真实活泼的生命关系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依靠形式，从起初就错，结果也不会变成正确。既然从起初就得罪神，就不按真理来，又怎能盼望得到神的认可跟接纳呢？他们既没有基督的义袍，也没有圣灵的印记，经上的话因为他们不在意，也向他们封闭。他们走自己的路，充满自信对天路客说，我们敢说我们跟你一样。主的兄弟犹大说，这些利用教会的人，他们在爱宴上吃着，脸不红气不喘，在关键时刻却显出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吹来吹去，不能给干旱的大地带来任何雨水。需要水的人到他们那儿去，结果就是渴死，因为他们是无水的井，他们又像狂风吹逼的雾气，人看着雾气以为快要下雨了，结果在狂风吹逼之下，云雾很快消散，又如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只能连根拔起。他们不是恒星，最后证明是划过夜空消失在黑暗里的流星。因为不从门进来的虚假信仰，在他们心想，信不信耶稣不要紧，只要像基督徒一样就好了，心里并不渴望圣洁，也不在意自己是否活在神面前。他们不会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也不会有暗中的祷告。对真实的基督徒品格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他们模仿不来，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。什么时候最能把他们显露出来呢？就是当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，在火一般的试炼中，在艰难的日子里，就让人必须做出有永恒价值的决定。教会在经历为主受苦的日子，那些吃教的挂名的基督徒就一个一个的都不见了，留下来的都是肯为信仰付代价的真基督徒。试炼一来，假信徒就凋零，但真信徒就茁壮。何以如此？因为虚假的信仰拒绝跟耶稣建立更深的关系，也无以顺从真道。就像禾苗需要日头曝晒， 有根的禾苗不怕日头晒，但没有根的禾苗，日头一晒就枯干了。领受圣灵印记的真信徒，神会保守他们，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神的道对他们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而那些没有真正来到主面前，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的闲杂人，因为从来没有以真诚的信心信从救主，关键时刻他们就放弃信仰，就退后入沉沦，就走上自我毁灭的路途。主就是门，凡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主的羊就听主的声音，并且紧紧地跟随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跟随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你借着本人约翰把基督徒出尝恩泽的喜悦写在天路历程里，你看着我们起初爱你跟爱人灵魂的心，你允许有些教会里有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会友，他们不听从你的话，而随从自己的计谋跟顽梗的恶心，要走自己的路。你许可麦田里有稗子一起长着，将来天使要把它们分别出来，不照你的话，却凭自己虚妄的想象，僭越你的主权，得错误判定，以为可以这样可以那样，最终必成为死亡之路，不诚实的开始，只为在虚妄中灭亡。错误的道路虽然容易，结局却是悲苦。感谢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你，更加渴慕你，更有力量面对从世界来的挑战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。